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参与推广神运中修炼的点滴体会，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因为感觉自己距师尊的要求和法的标准相差甚远，再者也有懒惰、求安逸、认为自己不会写、写不好等观念障碍，迟迟拿不起笔。一天，听明慧广播，一打开就听到，希望同修拿起你的神笔，写一写自己的修炼事儿，只要你拿起笔来，想写，师父就给你智慧，就帮你，你就能写出来。写文章的过程是找自己修炼不足的过程，也是回忆自己修炼路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找出各种人心执着，然后看透它，最终还得去掉它。同修的这番话，分明是师尊借同修之口来点悟我的。于是便拿起了笔，把自己在参与神运推广中修炼的点滴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一，认真对待学法，静心学法，入心学法。师尊多次强调神运救人的力度，同时师尊也几乎在历次讲法中都告诫弟子学法的重要。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的时候你们学法跟不上，就会有很多常人的执着，甚至各种人心都会出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又说，在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因此，我在这次整个参与推广神运的过程中，也非常重视学法，特别是坚持一年多，跟随平台背法小组背法，更使自己受益匪浅，渐渐地达到了静心学法、入心学法、对照法实修的修炼状态。对于一些已经熟记于心的师尊讲法，更是反复记、反复背，利用点滴空闲时间背，使自己增强正念。在遇到来自家庭或外界的矛盾、考验、干扰、心性冲击时，能及时向内找，在法中归正自己，守住心性。在参与神运推广过程中，尽最大努力保持修炼状态。二，去除观念。刚开始在推广神运过程中，我一直是挂门板，后来到了另一城市，当地负责同修问我能否贴海报，我说我不会说英文，以前都是跟能讲英文的同修一起做，基本只考虑如何配合，在做的过程当中帮着发发正念，帮忙贴一贴，仅此而已。负责同修说，你可以学几句英语。我没有即刻回答，感到有些畏难，缺乏自信。这时师尊的法打入脑中，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师尊的讲法破除着我人的一层一层观念。记得有个同修说，只要你是为了证实法，没有什么难的，你什么不会都可以跟师父要。这次我就要冲破观念，用从法中修出的正性和正念去做，只要我想修，只要我想做，师尊就会给我智慧。 会说的英文我可以说，不会说的我可以写在一张卡片上给对方看啊。结果这样一试，效果还不错。以前跟会讲英文的同修贴海报是被动的配合的做，现在是自己做，反而变被动为主动了。回到当地后，我也是这样做的。我和家人同修除周六周日出去贴海报以外，还每天利用女儿同修六点下班以后的时间到家附近的商店去贴，哪怕只出去两小时，或者只贴出去五张十张，我觉得只要在动就有效果。每次出发前，我都不忘求师尊加持，让我们遇到有缘人，让店店能贴，让神韵巡演信息传播更广，让更多的众生得救。三，修去欢喜心。修炼中总是有一些意识不到和难以察觉的人心执着会暴露出来。一天，我和女儿同修还有先生一起到市中心去贴海报，市中心不好停车，女儿同修把我们放到店门口就开车走了。我和先生进了店，这家店环境整洁，干净优雅，是一家有品位有档次的店。服务员是一位西方年轻女子，当我打过招呼，拿出海报，用英文告诉她这是漂亮的神韵秀时，她面露惊喜之色。我赶快把事先写好的介绍神韵的那张卡片递到她手上，她一边看一边点头微笑，兴奋地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我手指着窗，问他可不可以贴上，他说 OK。 然后他手指着另一扇窗，主动拿起一张海报，自己就去贴那扇窗。这家店两面临街，这张海报贴上以后，两条街都可以看到。我连忙向他道谢，女服务员伸出了大拇指夸赞，我欣喜地连连向她行礼核实。看着女服务员贴完后，我道谢并开心地离开了这家店。见到女儿，我滔滔不绝地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向她描述，那个心啊，简直是抑制不住的喜悦，像要飞翔了一般。当时自己也没多想，就觉得是被众生对神韵的认可，正确地摆放了位置而高兴，不停地回放着那感人的画面，回味着那发自内心的喜悦。隔了几天路过这里，我却惊呆了，我发现我们贴的那两张海报不见了。女儿同修说，很明显是起欢喜心造成的吧。我无言以对，似乎被一下从火山抛到冰山，那份沮丧，那份自责无以言表。能多贴出去一张神韵海报，是师尊的威德，法的威德，而我作为一个法力子，只不过是动动嘴跑跑腿，做到了是符合了法，做不到是修炼有疏漏。一切都是师尊在做，师尊把威德给我们，那是师尊的慈悲，而我怎么敢生出正视自我的显示心、欢喜心？再发展下去，不就贪天之功、自心生魔了吗？自己怎么敢如此忽视修炼的严肃性呢？此时此刻，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修不好自己救不了人，修炼真的是太严肃了。四，众生待得救。有一天贴海报去了一个较远的地方，一路坐下来也比较顺利，可是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却突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车要开到下一个商业区还有一段距离，是去是回，迟疑之间想起了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过的话。可是你们知道吗？本来在去年应该得救的人，却永远失去机会了。因为正法是不断地往前推，一步一步，到了一层那一层的人，上边到了哪个天国， 到了哪一层天体，就是哪一层的人来看。下次那个座位是别人的，不是他的。你们知道失去了多少生命？看到那场上空着的座位，你们知道我啥感受？师尊的法一段一段往我脑中打，又像是重锤在敲击着我的心灵。坐，我们义无反顾地迎着风雨向下一个商业区开去。到了这个商业区，一看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商业区，贴了很多很多店，虽然下着大雨，但是却反而比平时还多贴了不少。有的店主或店员高兴地接过海报，手舞足蹈，有的帮助选一个店里的最佳位置来贴，有的用手机翻译告诉我说，他知道这个秀，想看，但是还没看，这次一定去看。我感受着他们的热情、友善，更感受到了生命明白的一面，渴望并等待着得救。我心里默默地对师尊说，师尊啊，在修炼的路上，至少今天弟子没给自己留下遗憾，感恩师尊的慈悲引领和加持。做完了这个商业区，雨依然未停，我们上了车，行驶在雾雨中。结语：回首参与神运推广的修炼过程，很是感慨，自己不断地被师尊和大法洗净锤炼，在法中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引领及保护，弟子深深的感恩并万分珍惜师尊赐予弟子兑现誓约的机会。在这末节时刻能得师尊亲度，弟子除了感恩还是感恩，除了幸福还是幸福，叩拜师尊。这是我在参与推广神运过程中修炼的点滴体会，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202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无小事》，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很荣幸借由这个机会和同修们分享和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年的个人修炼心得。最近这几年在神运演出期间和之后，我经历了短则从两个月长至将近一年的病业状态，我想和大家分享过病业关的经历。在2018年我本以为这下好了，可以不用做市场和协调了，原以为可以就此轻松了。紧接着在因缘际会下，我带着两个孩子独自搬到了纽约，在又穷又冷的荒山野岭中生活有诸多不便， 因此我受不了在纽约独自生活，照顾孩子和忙着学校的项目的苦，忙发了想回佛州的念头而扭到右脚，寸步难行的四个多月。当时我向内找，找到了安逸心。快到神韵演出前回来帮忙，扭伤的脚也好得差不多了。在2019年的神韵演出前和期间，我出现了荨麻疹的病业假象。那期间晚上痒得无法入眠，除了全身大面积的红肿痒，有时候脸红肿得像猪头一样，但是在需要出去见人时，脸虽恢复正常的模样，但那时候都在忍受着身体上大面积的红肿痒的痛苦，把该做的事给办了。直至到了神韵要演出的前一天晚上，那荨麻疹仍没有消停的迹象。我从头肿到脚，又痛又痒，今夜又无法入眠了，只觉得出不了门了。于是和先生商量，我待在家让他去吧，照表操课，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在电话里帮忙。他说他请不了假，而且他没办法接受。这时在一旁的女儿突然冒出一句话，妈妈，你要有正念，不好的东西在干扰你，不让你去，你更应该要去。我感到这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我。隔天出门时，所有的红肿痒全消退。那期间荨麻疹反复发作时的那种痛苦真的是度日如年。我向内找，真的找不到什么。于是我从修炼最基本的原则看自己，我知道我学法和练功不够，个人修炼没跟上。在2020年，我的脖子上长着一颗半个鸡蛋大小的肿瘤，从外观看起来很明显。和我比较熟的同修见到我后很担心，我的同修先生也担心，忍不住问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当时我想了一下，我告诉先生同修，我不去看医生，我要用修炼人的态度去面对他。在过这个病业关时，我变得容易疲倦，没什么活力，虽不影响学法练功，但或多或少影响了日常生活。我常感到没有精力，因此不想动，但遇到有什么事必须要做时，还是能强打着精神去完成。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对救人的事提不起劲儿的原因，还是安逸心，但隐约中感到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在这期间我时常苦恼，因为我向内找却找不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在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作为一个常人，只想做常人的人，他想病好就不行。有的人想，我病好了我就修炼，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从这一段法中我意识到，若想修炼必须就是单纯的修炼。同时师父点出了我的问题，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只想做常人的人。原来我的安逸心的背后是一颗在常人心带动下向往追求美好的生活的执着，这个执着心让我一点一滴地放松了修炼人的意志，把心思都放在了如何在常人社会中过得幸福美好。因为对修炼放松的时间太长了，以致我想在深挖向内找时都觉得像隔层纱，迷迷蒙蒙的看不到什么。在学法时，师父讲的这段法像从书里跳出来显现在我的眼前。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的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从这段法中 我意识到要从自己习以为常的事情和思想中去检视是否在法上。在从小事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爱漂亮的心和爱面子心。因为我觉得脖子长了一颗肿瘤好丑，因此想用衣服或围巾把它遮住。我还发现了对孩子的情太重。虽然在常人中，母亲爱护自己的子女是天性，但我是修炼人，应该用超常的力来衡量自己和孩子们的关系，而不是等同于常人。随着不断向内照，虽然那颗肿瘤还在，因为他也不碍事，所以我就不管他。直到11月，肿瘤开始疼痛，肿得大了一些，我的整个脖子、头，甚至讲话和吃东西时都痛。我发着烧，整个人昏昏沉沉，一天醒着的时候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我意识到自己承认了它的存在，而在修炼上还有需要突破的地方。我求师父指点，请让我知道自己的修炼哪里出了问题后，只要我醒着我就学法。通过学法，我开始思考自己在修炼中的悟和对师父、对大法的信。我发现在各种表面的这个执着、那个执着的背后，藏着名利情。在那个名利情的背后，是一个隐藏很深的思。那个思让我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有所保留。此时我想到有一年神韵演出的一个节目中，一位道家师父问他的弟子要不要跟着他跳下悬崖。大部分的弟子不敢，却有一位弟子，他得道虽晚，但毫不犹豫跟着师父跳下悬崖，结果他圆满了。当时我看了这个故事，我想象我是会毫不犹豫地跳崖的那一个。但在经过许多触及到根本执着的考验中，我这才看到真实的自己原来是不敢跳的那一个。回首最近这几年的修炼历程，我发现我一直在面临着信师信法的考验。我重新检视自己在触及到个人的名利情时，我的选择是什么。在面对师父安排给我的修炼的路却不符合那个思和观念的时候，我的选择又是什么？想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同时又再次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苦心。我感受到师父安排利用各种机缘触及我那个思，由同修或孩子的嘴点我，或在学法中指引我方向。我得以静下来，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炼。在自问自答中，我看清了在人世中我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真的很想回真正的家，这是我在修炼20几年后第一次对圆满的愿望如此的清晰。我想回去，就要毫无保留地信师信法，改变自己，摒弃那个习以为常的思，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找到阻碍修炼向内找的症结点后，顿时豁然开朗，身体瞬间轻松了。真像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的，你真能做到坚定修炼，都放下人心，一秒钟都用不上，你的病状就都没有了。肿瘤马上不疼了，两天后肿瘤完全消失了。在修炼20几年后，又再次见证大法的神奇。从过几次病业关中，我看到由于自己对许多不在法上的小事不注意，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从而让许多没过去的小难累积成了大难。虽然此时此刻的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和没修好的地方，但是我要谢谢师父，我会努力的精进，希望有一天能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